宠物是许多澳大利亚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近三分之二的家庭都饲养宠物。但如果您以前从未在澳大利亚养过宠物，很容易忽略一些重要的细节。从法律义务到日常护理，本期节目将为您揭秘澳大利亚每位宠物新主人都应该了解的知识。下面请听报道。许多宠物主人都认为养宠物非常有意义，但说到责任，人们常常将其比作养育孩子。三年前，温迪亚·尼温·黑尔拉吉和他的伴侣詹姆斯决定养一只狗。自从把他们的爱犬阿尔过特带回家之后，他们表示他们无时不刻不再体会拥有一只宠物作为伴侣的益处。
Truly, the sheer joy of waking up and seeing a beaming face, and whenever you get home, you see a wagging tail. And if there are days,
醒来你会看到一张笑脸，回到家看到一条摇摇晃晃的尾巴，那种纯粹的快乐真是太美妙了。即使心情低落，你仍然有义务带狗狗出去散步，这会给你带来无限快乐，因为你被迫去思考超越自我的事情，而这正是我所感受到的拥有宠物的真正快乐。但除了积极的一面，养宠物也伴随着很多责任。从偶尔的琐事，比如旅行时找个保姆，到日常的责任，比如确保您的宠物不会独自待着或者长时间不活动，照顾动物需要计划和投入。尼温·黑尔拉吉女士说，最初几年需要做很多计划。在阿尔过特的一生中，我们每天早上和晚上都会带她去狗狗公园，所以我们每天早上都会跑一个小时，晚上也会跑一个小时。我们这样做是因为她没有后院可以活动。宠物的种类繁多，从蜥蜴、豚鼠到兔子，甚至马，但在澳大利亚，猫和狗是最常见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专门针对它们的护理法律。塔拉沃德是动物保护办公室，一个致力于动物问题的社区法律中心的志愿管理律师。他解释说，虽然宠物法律因州和议会而异，但是一些针对猫狗主人的法律要求在全国范围内适用，其中包括为宠物植入芯片。
It's a tiny chip the size of a grain of rice, and it's inserted in the neck or shoulders area of the dog and cat. The vet or the person who inserts the microchip.
这是一个米粒大小的微型芯片，植入在猫狗的颈部或者肩部。兽医或植入芯片的人会在数据库中记录动物的主人信息，以及动物丢失之后应该联系谁。如果您没有植入芯片，而您的宠物被护林员或者市政官员捡到，并且您没有给您的猫狗植入芯片，你可能会被处以罚款。所有猫狗主人都必须在当地议会登记他们的宠物。沃德女士说，一个常见的误解是植入芯片和登记是一回事，但事实并非如此。
These are two entirely separate processes. Microchipping is about identifying your cat or your dog. Registering is about.
这是两个完全独立的过程。植入芯片是为了识别您的猫狗，注册就是将您的猫或者狗的详细信息列入政府的宠物名单。因此，你必须向当地政府登记您的动物。这通常需要支付少量费用，在某些地方登记可能是一次性的，但在其他地方，例如澳大利亚首都领地，您必须每年更新一次。关于宠物绝育，不同司法管辖区的立法各不相同。
Some states and territories make it mandatory. In the ACT, for example, at a certain age, and it can vary from a dog or a cat.
有些州和领地强制执行，例如在澳大利亚首都领地，宠物在达到一定年龄，猫和狗的年龄规定不同，就必须进行绝育。如果您不想这样做，则需要完成其他法律程序。例如在新州，猫咪无需绝育，但如果您饲养的猫咪未绝育且年龄超过四个月，则必须获得许可证。换句话说，如果这只动物未绝育，费用会高得多。沃德女士建议宠物主人查看当地议会辖区的具体法律，因为议会负责监管猫狗的饲养。我会联系当地议会，因为关于猫狗的实际法律由地方议会管理，一定要尽量了解这些法律，因为您真的想避免卷入与您的动物相关的法律纠纷。 虽然法律并未强制要求，但是强烈建议狗的主人接受适当的训练。维多利亚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 RSPCA Victoria 的高级动物护理经理纳蒂亚·佩瑞斯解释了原因。
It's structured learning. The trainers themselves follow a very structured program, so it's consistent. They understand behavior modifications, so they can address specific problems depending on.
这里有结构化的学习，训练师本身会遵循非常结构化的课程，因此保持一致性。他们了解行为变化。因此可以根据宠物的表现来解决具体的问题。事实证明，这有助于增进宠物与主人的联系，这对社交也很有帮助，尤其是在幼犬课程中。所以从小开始，幼犬越早与其他狗狗相处越好。佩瑞斯女士说，在猫狗的医疗保健方面存在两个常见的误解。
A big one is that pets don't need dental care.And I can tell you one of the things that our vets are very busy with.
一个很重要的误解是宠物不需要牙科护理。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的兽医最忙的事情之一就是猫狗的牙科护理，所以为宠物提供良好的牙科护理非常重要。另一个误解是驱虫和除跳蚤。当我们人类在户外行走时，室内宠物无需接受治疗，而且我们的鞋子很容易携带大量寄生虫。因此，即使您养的是室内宠物，也务必确保为它们进行驱虫和跳蚤控制。猫和狗也需要定期进行体检，有健康问题的动物则需要更频繁的就诊。洛特史密斯动物医院堪贝尔菲尔德分院的兽医主任凯特格拉舍夫斯基博士解释道。
Initially, when they're young, we might see them every month for the first two or three vaccinations. And then after that, it'll be a year.
最初，当他们还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每个月都去看他们，进行前两到三次的疫苗接种。之后呢，每年都会进行一次体检。通常我们也会同时给他们接种加强的疫苗，但并非总是如此。这实际上取决于动物本身以及它们需要接种哪种疫苗。患有慢性疾病的动物，例如患有心脏病或皮肤病的动物，我们可能会更频繁地去看它们。一般来说，患有慢性疾病的动物，我们至少每六个月会去看一次。最终就像人类一样，格拉舍夫斯基博士说，宠物健康状况的任何令人担忧的变化都应该立即去看兽医。如果您发现任何异常情况，例如宠物突然嗜睡或者有其他异常，最好带它们去检查。